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7月22号，川普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一边亲自迎接阵亡美军的遗体，一边向伊朗发出终极警告。而伊朗声称他们准备了100万兵力准备地面战，是真定是假呢？而美军亦都开始悄悄撤离中东多个基地，这个预示着大战即将开始。川普今日表示，仍会阵亡美军官兵的遗体是他作为美国总统最艰难的任务之一，但是他必须亲自向这些英雄致敬。川普说，他们都是伟大的英雄，他们所有人之前都非常坚定地表示，我们绝不可以被伊朗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川普还对伊朗发出了终极警告，伊朗只要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无论他们是用导弹、无人机定是任何其他武器，美国就会轰炸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一座发电厂，当中包括首都德克兰的设施。是什么意思呢？你炸我就轰炸你德克兰。昨日美军对伊朗发动第11轮空袭，而这次空袭亦是为期两星期战役入面最猛烈的攻击。爆炸报告至少来自17个地区，包括大不里士、哈马丹、马克沙克尔、贝克巴汗等等地区。据报道指，这次打击范围比之前要广泛得多。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第15特种旅的贝克巴汗已经被美军用多枚导弹重创，居民有几十名卫队士兵丧生。在帕尔钦地区，伊朗一个主要军事综合体，以及霍吉尔地区，伊朗的关键弹道导弹生产和开发基地都遭到了猛烈轰炸。还有伊朗南部切拉子的伊朗防空部队最后剩下的监视雷达亦都遭到摧毁。还有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昨晚德克兰发生的大爆炸，战术看落很熟悉。据报道指，在美国发动打击前几分钟，大群小型无人机暴露在伊朗的德克兰周边的防空阵地，只要这些防空阵地一露头，美军就成功进行打击。而这些无人机似乎是在德克兰市内发射的，因为无人机的最大射程只有20公里，这个是以色列的一种战术，外界认为有可能存在以色列秘密协调情报。在美军摧毁了德克兰伊朗部队的中程和远程防空系统之后，伊朗的高射炮部队在德克兰上空只能够向天开火，而美军的重型轰炸机可以在伊朗首都高空自由行动，伊朗是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只能够说明两点，第一就是伊朗只是剩下高射炮，第二就是德克兰昨日遭到了美军的猛烈轰炸，炸毁了他们的防空系统。而川普总统今日发出警告之后，加里巴夫身边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保持在伊朗手中，而且要保持关闭状态，直到美国的政治经济指标顶不顺为止。这个亦都暗示了伊朗要耗到全球经济压力，令到美国负担不起为止。这位消息人士还说，如果美国打击我们一个，我们会打击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多个设施，其中还包括川普家族的这个地区的资产。不单只是如此，在川普发出警告之后，伊朗卫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道已经正式布水雷，警告航运公司不要被美国的指引呃到。在南部航道呢，是由美国支持的阿曼所替代的航道，之前这里是没有布雷的，现在说明伊朗呢已经布雷布到去阿曼的地盘了。伊朗卫队不单只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还针对曼德海峡添。 伊朗卫队是派了士兵去也门支持胡塞武装。在今日下午，他们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两艘沙特的邮轮。红海袭击发生之后，引人注目的是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国防部账号在 X 平台上首次激活了。自从去年创建以来，这个是第一次。这样亦都暗示着针对胡塞和他的最高政治委员会的行动可能即将会发生。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现在已经组织了超过100万名士兵，准备和美国进行潜在的地面战斗。他们表示，只要等美国部队一踏足地面，就会点燃惩罚这个地区伙伴的火焰。伊朗还警告说，会令美国人在伊朗的土地上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地狱，并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地区。而美军这边已经开始有异动了，美军设施正在由约旦的关键位置撤退。在伊朗袭击了费萨尔空军基地之后，有人见到这里的飞机还有直升机和 F-15 都离开了设施。另外呢，萨尔蒂空军基地的人员和军事资产亦都已经被重新部署。同时，美国已经完全撤走的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所有东西。这个举动可能也都表明，针对伊朗的高强度空袭行动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着。飞机和人员的重新部署，就是为了降低潜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意味着有大事即将会发生。以色列呢，已经在内塔尼亚胡和川普会谈之后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在这件事之前，美国已经通知了以色列在未来几日会对伊朗采取升级的打击行动，包括首次在冲突当中使用重型轰炸机，而浩山就是目标之一。目前美国已经开始转移军事资产的行动了，将几十架重型空中加油机重新部署去到以色列和重要的区域枢纽，而这些飞机都是可以持续深入打击伊朗领土的长程战略轰炸机。以色列军方参谋总长卡茨已经在军事总部召集了全体总参谋进行特别的军事评估。而雷达追踪信号显示，美军的新一批增援部队正在前往约旦和沙特，包括五架 C-17A 运输机。目前川普的两个战略，第一就是军事打击，而第二就是切断伊朗的金融体系。昨日7月2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示，美国已经锁定了伊朗革命卫队相关的资金流向，以及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秘密账户，包括加密货币钱包。贝森特还透露，美方已经追查到管理哈梅内伊全球资金的金融操盘手，亦即是钱袋子，总价值超过1亿美元。
正当北京仲想透过川闸牌外交来缓和局势的时候，另一边就迎来了一连串的坏消息。美国众议院通过1.15万亿美元国防授权法案，在美国禁中共无人机。菲律宾向王毅抗议，美国亦都联同盟友加强印太布局，台湾推动星链闭环。北京忧虑的围堵局面正逐步形成。菲律宾马尼拉7月22号举行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拉扎罗以菲律宾外长身份和中共外长王毅面对面会谈，双方相隔两年首次作外长级双边交流。但是会面气氛很紧张，拉扎罗就人外交冲突和中共官媒的人工智能影片向王毅提出了抗议，指中共海警的暴力行动搞到菲方军人受伤，相关影片亦都含有侮辱菲律宾人的内容，令人无办法接受。菲律宾外交部长强调，就算双方存在政治和法律分歧，都不可以成为发表侮辱性内容的理由。北京被卢比奥在马尼拉会见王毅的时候直接划下红线。中共以军事手段胁迫台湾，美国表明反对。他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仲是有效，美国会履行防卫菲律宾的承诺，并警告南海局势再升温对各方都没有好处。总额大约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获美国众议院22号以216票对212票通过，规定全国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有分析指，这件事会令美国对中共的实际策略转化为多国联合压制。美国国防预算扩大之后，会要求亚洲和欧洲盟友提供更多基地、军费、供应链和联合训练支持，令北京面临多方面的牵制。 台海方向有台湾，东海方向有日本，南海方向有菲律宾，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就有澳洲。欧洲盟友亦都会在技术和金融层面配合。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正在利用川普总统全力促成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机会，作为谈判筹码来向华盛顿施压，要求美方继续推迟对台湾的军售。总值 2087.7 亿元台币的台美发价书，是美国与台湾陆续签署多项重大军购合约之一。台湾立法院通过修法，清除星链进军当地市场障碍，低轨卫星通讯可以建立备用网络。台湾过去高度依赖海底通讯电缆，而2023年连接马祖地区的电缆曾经发生中断事件。台湾推动星链相关布局，被外界视为有明显安全考量。星链曾经协助乌克兰维持战时通讯。台湾加强应付潜在危机，这项修法被视为重要一步。四方安全对话由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参与，22号在马尼拉举行。针对中共持续加强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活动，四国确认会透过海洋安全保障等合作，加强对东南亚国协的支援，来应付中共日益扩大的区域影响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指出，今次会议充分展现了日美澳印团结一致，致力推动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合作，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卢比奥亦都表示，希望推动自2024年9月以来停办的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在今年之内恢复举行，并会加速相关的协调工作。共同社报道，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将它定位为推动印太能源安全和海洋监控合作的重要平台。而中共就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是针对中共建立包围网，所以持续保持高度警戒。会后四国发表共同文件，强调维护海洋领域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表示作为东盟全面战略伙伴，会持续合作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同时重申对东盟的坚定支持。美国再次加强打击伊朗力度，伊朗日后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攻击，美国都会炸毁当地一座桥梁或一座发电厂。美国总统川普7月22号在 Truth Social 发帖指出，川普出席约旦阵亡士兵遗体移交仪式之后，前往多佛空军基地，并随即在他的 Truth Social 转发一篇在三日前发表的文章。川普下令中央司令部打开地狱之门，并且向伊朗展开攻击，火药味十分浓。士兵牺牲事件仲系调查。川普启程前在机场向记者表示，伊朗将付出沉重代价。波斯湾由战术冲突点变为对伊朗国内稳定的直接警告，分析指是川普宣告所致。攻击伊朗首都附近电网和交通节点，或者令到城市中心瘫痪，令到海上边缘试探变成国家基础设施存亡的危险岛局。海上侵略将决定伊朗核心基础设施的命运，而非只带来有限冲突。川普新设的红线为局部非对称战术划清界限。伊朗方面亦都作出猛烈威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关闭。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的时候咁表示，伊朗会切断海湾全部石油流动，并打击区内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前提是美国兑现威胁。任何基础设施都不安全，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前提是伊朗的安全没有保障。他又说，伊朗买不到石油，其他国家亦不好想住买，中东战局看来势必更加猛烈。知情人士向美国媒体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正式批准同沙地的核能合作协议，协议定于美东时间星期三正式达成，报道在星期二刊出。这项协议预计维持30年，核心安排是沙地可自行浓缩民用核反应炉所用的核燃料。至于发展核计划需要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就由美国企业提供。 美国和沙地官员将会进行两年的研究，评估浓缩铀对沙地有什么价值。美方会以秘密的黑箱模式建造浓缩铀设施，避免敏感技术转移给沙地，前提是研究结果最终认定沙地有必要提炼浓缩核材料铀。沙地未来十年不得自行或者同外国合作发展任何浓缩核材料铀活动，条件是美国反对这项浓缩核材料铀计划。条款会防范浓缩铀转用作军事目的，确保不会用来制造核弹，并令到美国对沙地核能计划有影响力。川普政府官员就此咁认为。指出者是前美国国务院禁核扩散事务顾问艾恩宏。俄罗斯和中共将难以在沙地核计划担当具战略重要角色，这份协议同时有助强化美沙关系，振兴美国核能产业。有分析认为，伊朗长年推行核计划之下，准许沙地发展核能力，亦都是为了建立力量平衡。美东时间7月21日晚，美军完成第11晚对伊朗空袭，军事行动中心、海上力量、飞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均受打击。这个举动无疑是川普总统的中东大战略。截至7月22日，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说，9艘商船已被改道，其中一艘更加失去航行能力，并配图展示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消息说，伊朗南部拉纳克岛当地下午2点几传出爆炸声，据报受到美国导弹袭击。星期三还传出一个好消息，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以部署8架美国空军海西135空中加油机和他们的机组人员，连同相关机场设备，最多250名美军可携个人武器弹药，驻扎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期限由7月24日到10月1日。消息指出，目前美国战机正从其他海湾国家和卡塔尔撤走，每日飞抵的大量战机来自欧洲。东盟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亦都谈及伊朗，就算军事行动持续，美国都愿意通过谈判结束伊朗危机。不过卢比奥说，德克兰目前未有认真对待谈判，一旦容许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后果会非常严重。卢比奥就此作出警告。被问到中俄有没有向伊朗提供打击美军的目标资讯，卢比奥当时作出了非常直接的回应，伊朗袭击造成的一切破坏已证明他们过去20年一直持续投入资金所带来的军事结果。他说，美伊冲突的发展轨迹完全没有因中共所做的一切而改变。卢比奥补充说，中共甚至表现得很配合，相当合作，对那些本可暗中搞破坏的事，他们实际并没有做。中共甚至公开反对伊朗在海峡的做法，显示他们根本不喜欢。卢比奥认为，中共在中东冲突当中毫无影响力，表面上反而显得很配合。可以说，伤害性不大的这番言论，侮辱性却是极强。它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全球资产网络，美方已经掌握，亦都成功追查到哈梅内伊的前袋子，即替他管理全球财富的主要金融操盘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仲透露，贝森特表示，美方计划在近期对外公布一份已整理和伊朗领导层直接相关的海外资产清单，追回来的资金亦都会保存，留待日后归还伊朗人民。中国网络上一个过去极少出现的现象正在引发关注，有人实名举报习近平，有人在官方留言平台公开要求最高领导人落台，还有人透过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当这些声音不断出现，外界开始追问，这个究竟只是个别事件，还是正在释放某种更深层的信号。7月21日，有网民发布消息说，自己因为关注广西洪灾问题，实名向北京110举报习近平，并表示已经被受理。根据没有公布的截图显示，报警地址栏填写了是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事发地址栏填写为北京中南海。接收报警时间显示为2026年7月21日凌晨1点07分。 报警内容简要描述入面写到，共产党必须立即落台，习近平必须马上滚蛋落台。这位网民在留言入面批评广西洪灾期间的救援和灾后安置问题，认为灾区民众面临严重困难，并表达了对政府处理方式的不满。同时他还提出包括保障人权、推动司法独立、允许更多的政治表达空间等多项的诉求。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并不是近年来第一次出现针对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举报事件。在中国严格的信息管理环境下，当举报对象由地方官员逐渐指向最高权力层，这类公开表达本身就已经引发外界关注。今年1月29号，又有网络人士声称透过中共中央纪委监委举报平台实名举报习近平。 X 平台账号刘副局长发文话，自己实名举报习近平践踏党章党规，并指责他在人事任用以及国家和军队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根据他公布的截图，举报平台显示相关信息已经提交成功。随后这个账号还在评论区表示举报已经被受理，并说获得了可以查询进度的编号。类似的公开喊话之前亦都曾经出现。今年年初，网络流传一名深圳网民孔令旭在中国国务院网站留言，要求习近平落台。根据流传截图显示，他的留言标题是总书记落台吧，内容表达了对当前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不满，并希望出现改变。截图入面仲显示你的留言已成功提交等信息。但是这类出现在官方留言渠道入面的政治表达，再次成为海外中文网络讨论的焦点。而更早之前，类似事件亦都曾经发生。2024年8月31号，中国90后学生网民黄苗森曾经在中纪委网站以及大陆支付平台发文，声称自己实名举报习近平，并发起相关网络投票。黄苗森在文章入面提出多项批评，指责习近平的执政方式，并要求相关机构对他进行处理。黄苗森曾经在他的博客上面发文表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建之后就作恶多端，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更加是如此。中共由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学运、镇压法轮功、找捕709律师、新疆集中营、动态清零隔离、镇压白纸运动，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坏事做绝。黄苗森呼吁14亿中国人民是时候站出来了。
今日7月22号，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 Scott 和田纳西州参议员 Blackburn， 他们共同提出一项非常重要的法案。他们提案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对面建立暴政受害者纪念碑，纪念在中共统治下遭受迫害的无数受害者。这个法案的名是《纪念共产中国暴政受害者法案》，敦促美国国务院负责推动纪念碑的建设。其中特别规定，纪念碑不单止要表达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更要传达的是对中国人未来享有自由的深切祈愿。 Scott 参议员强调，这座纪念碑将会象征性地树立了中共大使馆的正对面，就是要令中共官员每日翻工的时候都能够直接面对他的政权所犯下的历史罪行。法案详细列出纪念碑所要纪念的历史事件和受害群体，包括毛泽东统治时期导致数千万人遇难的政策、天安门事件镇压，以及近年在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同时呢，纪念碑亦都会聚焦宗教团体受迫害，例如法轮功学员、藏传佛教徒以及其他的信仰人士。这个法案呢，是在法轮功学员反中共迫害27周年之际提出来。Scott 指出，中共党魁以及他的政党对史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负有罪责，包括强迫劳工、酷刑、强制绝育等等暴行，尤其提及到强袭这个罪恶行为。Scott 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国人理应享有美国建国先贤250年前所奋斗的神赋予自由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他呼吁美国对中共及其罪行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法案呢，将政府对纪念碑的资助上限设为50万美元，其余的资金可以透过私人募款来筹集，广泛地凝聚民间力量的支持。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凌晨，德克兰的防空系统对着完全没有目标的夜空开了60分钟。诡异的是，现场找不到美军飞弹来袭的踪影。革命卫队到底在这里拦截什么呢？中东战局专家塔哈点破，以色列释放无人机有利，精准钓鱼。有时伊朗主动暴露周边防空阵地的坐标，伊朗亲手替美军的下一轮空袭绘制了地图。美军21号深夜狂轰17个目标，被认为是这一轮以来最大规模出击，还炸了伊朗最大天然气枢纽彼得伯兰精炼厂。伊朗急略说准备放弃几十年来的政策制造核武。伊朗手上现在有440公斤、60%浓度的浓缩铀，离武器级只差最后一步。不过川普今日宣布要收拾豪山核设施。问题是，按评估，美国最厉害的钻地弹亦难炸到豪山地底。美军退役少将曼纳在马里奥纳法尔的节目上提出一个代替方案，根本就不用炸穿山体，只要用远程导弹摧毁入口，切断水电空气供应，每隔几个月重复一次，地下设施就会彻底瘫痪。万纳预计未来几日美军总会下重手攻击伊朗内陆，外界担心美军陷入长期地面战。分析师塔夏美认为，美军可能在筹备更大的国际行动，和库尔德等民兵力量合作，在伊朗内部寻找突破，目标是在伊朗建立中立的安全缓冲区，藉此削弱伊朗政权，为接下来的内部分裂制造机会。从战场来看，美国赢得毫无悬念，但另一个账簿就写满了危机。这场战争真正的胜负不在伊朗上空。地缘政治学者佩雷拉提醒说，美国不缺弹药，缺的是盾牌。拦截弹道导弹的萨德和爱国者系统，开战初期为保卫以色列，美军已经用了一半的萨德库存，而新弹要到2027年才交货，年产量只有96枚。伊朗的战术很明确，用了美国的拦截弹。北京正站在伊朗背后加剧这场危机。中共控制着全球98%的精炼家，这个是雷达导弹导引的战略关键。还有月，佩雷拉说，美国已经2个月没有从中国收到制造导弹急需的月，武家同月萨德和爱国者导弹根本就做不到出来。伊朗逼美国打落一枚拦截弹，美军在太平洋的库存就少一枚。照理说，北京应该偷偷开香槟，不过接下来的事显示，北京陷入真实的恐惧。昨日微博上一条消息引起轰动，以前是逼交上护照，现在就是中共要求正式员工主动注销护照，还要上报5年来的出国纪录。就算你不是体制内，只是国企合同员工，或者是月薪2000的劳工，就算你手上只是港澳的通行证都不能够留低，甚至退了休亦不得。一位70岁科级退休干部说，出一次国要5度审查，交10000元保证金，不上缴直接系统度废除你的护照。 流亡法学家袁鸿兵仲对汉中国爆料话，中共权贵囤积天文数字的财富已经不是为了享乐。黄岐山讲过，有一个亿就能够组建一个民兵师，有一百亿就能够拉百万大军。权贵是准备在习近平开战并失败之后接掌权力。北京担心的是内部权贵寻找退路，导致政权崩溃。
22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澳洲外长王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了一个钟头的会晤，是四方安全对话那个形式的会晤。会后文件重申坚定支持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并且会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亦都同意在海洋、跨国安全、经济繁荣和经济安全，还有关键的新兴科技、人道援助和紧急应变四大领域加强和东盟的实质合作。这样见到茂木敏充强调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对关键矿产出口限制亦表达了严重关切。讲紧边个大家心照啦。同时重申了推动北韩完全无核化和反对恶意网络攻击的重要性等等。这样我们见到其实菲律宾外长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会面，双方握手那个时候那个表情很凝重。不单止凝重，还非常严肃，一点都没有笑。而且菲律宾外长还当面向王毅提出抗议，针对南海最新发生的棍棒冲突事件。另外大家可以知道王毅现在今次去菲律宾这个行程的时间背景非常微妙。为什么？因为最近中非海警发生的冲突，是不是泰国也都因为中共向柬埔寨出售这个坦克公开表示抗议。日本也都针对中共在的专属经济区内开始做这个实弹演习，亦都提出抗议，以及中共在未来在这个无预警的情况下，没有提前告诉其他国家的情况下进行导弹试射，亦都引发了澳洲、日本、台湾等等多个国家的强烈不满。又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以中共在四处树敌，令到这个地区的邻国都非常之担忧。我们看到澳洲外长王英贤亦都在今日表示，目前局势很艰难，各方正面临不稳定行为带来的安全挑战。这个不稳定的行为是谁做的？然后另外卢比奥亦都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之内恢复举行从2024年9月份之后就没有再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在同一日，我们看到卢比奥和王毅亦都举行了一场大约90分钟的会谈。卢比奥表示双方讨论了包括台湾、贸易，还有习近平9月份可能将会访问华盛顿等等议题，希望为川普和习近平可能会举行的峰会预先做好准备。那个他亦都强调美中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但是两国必须要管控矛盾，避免局势失控。另外卢比奥还警告说，现在这个东盟国家正面临新的胁迫性威胁。如果海域被一个利用贸易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强权控制的话，这样美国还有东盟国家的主权、安全以及经济都将会受到威胁。另外他重申说美国将会履行对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承诺。另外澳洲外长王英贤亦都对这个中非在南海发生了棍棒冲突以及中共非常具有破坏稳定且危险的行动表达了关切。
你下次去超市恐怕就要精打细算了，因为一场横扫全球的复合型危机已经静静地降临了，随时令你的荷包大出血。7月21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封锁曼德海峡，并对沙特阿拉伯、并对沙地阿拉伯船只实施海上禁运。继今年3月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中东另一条重要海上咽喉亦告受阻。在同一个星期，管理千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巨头英士曼集团 Man Group 透过 CNBC 发出警讯，出年全球的粮食通胀极可能直接冲两位数，连管理几千亿资产的基金经理都开始感到忧虑，因为正有四股力量同时冲击全球粮食供应，而且几十年来从未试过四种冲击在同一时间出现。第一股冲击其实早在3月已经开始， 当时伊朗关闭霍尔，当时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焦点都放在油价，就忽略了一个更深远的问题。波斯湾不单只是石油出口枢纽，更是全球最重要的化肥出口通道之一。化肥一旦无法如期运抵各地，下一季农作物收成势必受到影响。高盛指出，七月至九月正值全球氮肥供应的关键时期，巴西正准备种植玉米。印度进入水稻和甘蔗的播种季节，欧洲亦开始冬小麦播种，任何供应受阻都可能影响全球粮食产量。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航运只能够改道经曼德海峡，但是六月途经曼德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已由每日约420万桶急增至740万桶，相当于全球航运将大量货物流集中到红海这条航道。现在胡塞武装瞄准的正正就是这个全球物流枢纽。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胡塞武装宣布禁运之后，大批商船随即在海上掉头改道，寻求其他航线，航程增加数千公里，运费随之急升，而最终承担成本的依然是全球消费者。如果说中东的局势令全球失去两条重要航道命脉，那俄乌战事最近则直接冲击全球粮食供应。自7月10号起，俄乌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粮食出口设施，俄军导弹空袭敖德萨港口，乌克兰最大粮食出口商科内尔约45000吨小麦和3000吨食用油化为灰烬。乌军其后反击亚速海一带航运，重创俄罗斯部分小麦海运出口能力。这个意味着什么？黑海一直是全球成本最低的小麦出口地之一，它的港口交货价更是亚洲等主要进口市场的重要定价基准。一旦黑海小麦价格上升，全球面粉价格往往随之攀升，芝加哥小麦期货价格亦已升至近两年高位。不过人为因素始终仍有机会透过谈判或者停火化解，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第四股冲击极端气候。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警告，今年7月至9月太平洋可能出现强烈的圣婴现象。英国气象公司 Met Desk 预测总监 Dan Leonard 认为，今次圣婴现象的破坏力或足以媲美1982年、1997年以及2015年三次历史级灾难。法国兴业银行统计显示，七月全球农产品价格已上升约7%，咖啡、可可和小麦价格更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急升约8%。美国银行亦预计，巴西及泰国夏季食糖产量可能减少约10%。换句话说，由明年开始，你每日喝的咖啡、小朋友吃的朱古力、家里的食糖、面包、食用油，以至肉类和牛奶都可能变得更昂贵。而且这一轮通胀和前几年的有点不同，过去的通胀很大程度源于各国央行大量印钞，这一次问题在于农作物实际减产，供应真正收缩，货币泡沫终有消退的一日。不过如果粮食收成减少，再多的货币亦无法凭空变出面包。英士曼基金经理朱尔特最后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这次圣婴现象并非一次性的天灾，而是一连串气候冲击的开端，那又会怎样呢？如果粮食价格持续攀升，最先承受压力的或者正是那些本已经陷入困境的极权政权。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睇详细内容。美军年十一夜打击伊朗卢比奥表示仍愿谈判。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21号晚间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个已经是美军连续第十一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尽管军事行动持续，美国仍然愿意透过谈判结束伊朗危机，但德克兰目前并未认真对待谈判。美军第十一夜打击持续75分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东时间周二晚间8:15，美军成功完成连续第十一个夜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根据美军讲法，这轮行动持续约75分钟，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根据美方数据，过去三个月，伊朗已经袭击30多艘通过该海峡的商船。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安全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商船通行保持开放。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以及总计4.5亿桶原油通过该海峡。卢比奥美国仍愿谈判。卢比奥在东盟亚视人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华盛顿始终致力于外交，但他怀疑德克兰是否同样愿意谈判。卢比奥说，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并未认真对待谈判，如果他们是认真的，我们亦是认真的，如果他们不是，那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利益以及盟友的利益。他同时警告，若果允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将为全球树立危险先例，并可能对东南亚等存在国际水道与领土争端的地区带来影响。卢比奥说，如果我们在中东开创一个先例，让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行决定控制一条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而且如果你不向其付款，他们就炸毁你的船只，那我们就创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情况将在世界其他地区重演，包括东南亚地区。尽管目前尚未取得外交突破，但相关斡船仍然在进行。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已经收到调停方提出的10日停火方案，旨在挽救美国和伊朗今年6月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内政部长埃斯坎达尔穆梅利亦已经访问调停国巴基斯坦，要求伊斯兰堡继续协助斡船。两大能源航道风险升高，随着冲突延续，全球两大关键能源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航运风险持续升高。航运数据显示，星期二共有3艘运载大宗商品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日的4艘。当日未观察到任何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或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在红海，3艘载运沙特阿拉伯原油原定前往中国和印度的油轮，在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发出威胁之后，星期二掉头驶向苏伊士运河，避开红海南端的也门沿岸。胡塞武装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警告航运公司不得在沙特阿拉伯港口装卸货物，否则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受航运中断风险影响，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星期三亚洲交易时段维持在每桶$91以上，美国汽油价格亦重新升至每加仑$4以上。美军星期三确认约旦基地遇袭之后失踪的28岁中士安赫尔·兰佩萨德被认为已经死亡，使开战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增至18人。 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则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的打击造成50名平民死亡，500人受伤。美财长查到哈梅内伊前袋子儿公开其房产。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号透露，作为美方对伊朗升级金融制裁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已经成功追查到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全球财富的主要金融操盘手，即前袋子，并已经掌握其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全球资产网络。美方此项追查行动源于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于7月10号采取的重大执法制裁。美方当时已经正式将常驻迪拜的伊朗商人阿里安萨里及其关联的影子钱庄和多家离岸空壳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美方指出，安萨里曾经为已经倒闭的伊朗未来银行 Ayandeep Bank所有人长期利用大规模侵吞公款等手段，通过位于圣基茨和尼维斯等地的控股公司，在欧洲和中东为哈梅内伊家族、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政权高层转移并引匿庞大资产。贝森特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方已经梳理出一份与伊朗领导层直接相关的海外房产与资产清单。美国财政部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公开这些国际资产的具体地址和详细资讯，并保存这些追回的资金，以期在未来政治局势转变之后归还给伊朗人民。他指出，这项行动是川普政府经济之路行动的核心部分，旨在配合美军在中东实施的史诗之路军事行动，形成组合拳。它主要目标是系统性拆解伊朗政权的海外金融网络，冻结非法银行账户，将其彻底孤立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严打石油走私与中国茶壶炼油厂。在切断伊朗资金链方面，美国财政部正全面打击伊朗的能源出口网络，特别是加大对中国独立炼油厂，即茶壶炼油厂购买折价伊朗原油的制裁力度。贝森特强调，得益于近期高压的执法行动，中国购买伊朗原油的数量在近几个月内已经大幅下降约 40%，极大程度削弱了伊朗政权获取硬通货的主要渠道。受美方持续施压影响，伊朗国内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自由落体状态。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国内通胀率估计已经飙升至 180% 以上，普通民众的购买力遭受重创。美方官员向专注中东地缘政治和财经新闻的网络媒体 Nile 一表示，通过揭露伊朗执政精英的豪宅和离岸资产，希望向国际社会和伊朗民众进一步揭示该国领导层的个人财富和底层人民经济困境之间的巨大反差。卢比奥将会晤王毅，或为九月底川集会铺路。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7月2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亚视人外长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共外长王毅会晤，预计讨论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于9月底举行的峰会。卢比奥星期日表示，目前仍然预期这场峰会将会举行。这次会面正值美中两大经济体维持脆弱的经贸休战之际，川普此前指控北京干预美国选举，中方则否认相关指控。这次东盟会议召开之际，美伊冲突再度升温，中方和美国盟友菲律宾亦因为南海事件关系紧张，双方均已经召见对方大使。卢比奥：伊朗未认真对待谈判。东盟各国外长对中东战事表达严重关切，卢比奥则明确将责任归咎于伊朗，并强调美方保护自身及盟友利益的决心。 卢比奥表示，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对谈判并不认真，如果他们是认真的，我们亦是认真的，如果他们不是，我们就会采取必要行动，保护我们的利益，亦保护盟友的利益。卢比奥同时警告，不能够允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可能为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东南亚开创一个危险先例。卢比奥警告将贸易当作地缘政治武器的做法。针对南海局势，卢比奥星期二抵达马尼拉之后，在菲律宾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将矛头指向北京，称东盟国家正在南海面临新的胁迫性威胁。卢比奥写道，如果这些水域落入一个愿意将贸易当作地缘政治武器的强权控制之下，美国和东盟国家的主权、安全以及经济前景都将面临严峻的新威胁。卢比奥在文中指出，美国目前正积极采取行动，包括提供$1亿协助菲律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抵御企图迫使本区域屈服的外来胁迫。中共声称对几乎整片南海拥有主权，长期成为区域主权争端的核心。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星期一中共海警和菲律宾海军人员在南海发生的冲突，引发外界对破坏稳定且危险行为的实质关切。黄英贤表示，区域国家必须决定怎样共同回应，并且警告中东冲突亦可能在几乎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并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务合作，中非之间的争端持续增加。王毅星期二和东盟秘书长会谈的时候表示，菲律宾安全机构内部的一些人蓄意挑衅，服务于外部势力的利益，北京愿意和东盟合作，排除干扰因素。四方会议重申支持东盟中心地位。除美中双边会谈之外，卢比奥星期三亦同印度、澳大利亚及日本外长共同出席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四国在联合声明中重申致力于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坚定支持东盟的团结与中心地位。这次东盟外长扩大会议还有英国、加拿大、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及韩国等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乌克兰撤换总司令，开战来最大军方改组。据大纪元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1号任命43岁的少将米哈伊洛·凯德拉帕特伊为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取代60岁的亚历山大·如塞尔斯基。这次人事变动是在乌克兰各地连日爆发街头抗议之后作出的，标志着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该国军事领导层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组。抗议燃烧，泽连斯基撤换塞尔斯基。这次撤换将领的导火线源于上个礼拜国防部长米哈伊洛·凯费多罗夫被解除职务。费多罗夫以熟悉科技及推动改革著称，其遭免职之后引发乌克兰各地连续多日抗议。外界认为费多罗夫遭免职和他和塞尔斯基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有关，亦使到乌克兰国防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公开化。抗议组织者此前警告，如果塞尔斯基未在7月24号前被免职，且费多罗夫重新出任国防部长的提名未获提交，他们将发动全国性无限期抗议。德拉帕特伊接任之后在 Facebook 表示，我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全神贯注地工作，并尊重今日正在保卫我们国家的人们。新世代将领，德拉帕特伊被视为新世代将领的代表，在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及很多军人之间广受支持。他曾经在2024年至2025年担任乌克兰陆军司令， 近期则负责哈尔科夫地区及周边前线。自他去年秋季接掌该区域之后，包括哈尔季亚里在内的乌克兰部队收复了富皮扬斯克周边大片一度遭俄军控制或威胁的领土。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期间，时任第72机械化旅营长的德拉帕特伊率领装甲纵队进入马里乌波尔，他搭乘先头步兵战车，下令驾驶加速越过一座逾一米高的路障，相关视频随后广为流传。相较之下，塞尔斯基绥恩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初期成功保卫基辅，以及指挥哈尔科夫攻势和库尔斯克行动而受到泽连斯基肯定，但亦因其指挥风格受到批评。好多乌克兰人认为塞尔斯基沿袭苏联军事体系的指挥思维，不愿推动彻底改革。一些军人并批评其僵化的指挥方式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塞尔斯基此前在军事网站 Militany 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军事合约、采购及动员等问题远比外界所理解得复杂。他写道，有关人命的决定不是靠口号作出的，赢得战争的是踏实的工作，而不是围绕这些工作的公开闹剧。费多罗夫获提新职去向仍未明。现年35岁的费多罗夫曾任数字转型部长，今年1月才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因利用数据分析改善前线表现，推动无人机军团Army of Drones 募款计划，以及将积分奖励制度引入战场而广受赞誉。费多罗夫在德拉帕特伊获得任命之后表示，这个带来一股新鲜空气，是自由人民争取自由与正义战斗中的新希望，这个是再亦无办法被忽视的变革之声。费多罗夫亦透露，他曾经致电塞尔斯基，感谢他保卫基辅地区及指挥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他补充说，但我们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前进，纠正以往的所有错误，并写下新的篇章。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同费多罗夫会面，并向他提出一个合适的职位，负责国家的科技事务。不过费多罗夫此前曾经表示，他只希望恢复国防部长原职，新指挥层将制定国防战略。泽连斯基表示，在过去几日同军方指挥层进行多次磋商之后，政府已经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架构的重组方向。他亦已经指示德拉帕特伊同代理国防部长叶夫亨尼·土克马拉共同制定新的国防战略，重点涵盖改革部队体系、武器供应及无人机。泽连斯基同时强调，乌克兰国防军的军事行动将持续进行。他说，乌克兰的远程制裁计划以及我们的中程打击方案都将以绝对精准的方式执行。泽连斯基补充说，我们都希望达成同一件事，击败敌人，并通过前线局势以及对俄施压，创造能够迫使俄罗斯接受和平的条件。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